弟兄姊妹平安。上个星期刘牧师就同我哋开始咗八至到十二月嘅讲坛，我哋系一齐研读提摩太前后书。刘牧师亦都系介绍咗提摩太前后书同埋提多书呢三封被统称为教牧书信嘅。斯托德牧师 John Stott 他就给了提摩太前书一个的主题，就叫做地方教会的生活。那究竟提摩太前书是讲些什么的呢？这卷书呢实在是非常之丰富的。讲一点给大家听，这卷书的内容呢就是讲到祷告在教会生活中优先的地位，教会和政府之间应该有的关系，全球福音化的圣经基础，跟着呢就讲到地方教会的领导的问题，做牧者先决的条件，以及年轻的领袖怎样是能够让别人是接纳他们，跟着呢就再讲到教会推行社会工作的原则，信徒是怎样要过一个全然圣洁生活那个的重要性，什么叫做知足，什么叫做贪婪，钱财的危险和责任等等。我不知道听到这里你渴不渴望去读提摩太前书？我自己就非常之渴望，并且我相信上帝必定是有適切的信息给讲员亦都给教会。我会提议大家是先回家一口气看了整卷的提摩太前书先，然后呢你就用祷告的心是等候讲坛那个的信息。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真理完全的藉着你的话语，藉着圣经是启示了给我们。当我们战战兢兢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有一个谦卑的心，一个受教的心，一个渴求主你话语的心，以致主你的话语不是单单进入我们的脑袋，而是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去更新，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如果我问你教会有些什么独特的信息给这个的世界，是其他的群体是没有的呢？我相信你会回答呢，就是福音的真理。那我就会再问，对你来讲福音真理究竟是什么呢？可能有人就说我自细回教会都是这样说的了，福音就是好消息嘛。为什么是好消息啊？因为人的罪藉着得着福音是能够得到赦免啊，还有我们可以从永死因着福音的缘故进入永生。这些的答案呢都是非常之好的，但我们亦都明白福音真理是深奥的，是复杂的。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在教牧书信里面呢，保罗有五句可信的话，而这一句呢就是第一句。这句可信的话可以讲呢，就是福音一个的简洁的核心。 因为他提到人的罪，上帝的救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还有提到信心。斯特德牧师 John Stott 当他演绎这节经文的时候，他就这样形容福音，他说福音是真确的，是可以信赖的，是为万民预备的，是关乎基督和他的救赎工作的。福音亦都是每一个人必须自己亲自去领受的。福音不单止可信，亦都是十分可佩服。为什么呢？因为他见证住上帝赦罪的大能，上帝同在的大能，同埋上帝转化生命的大能。有一个城市转化的推动者 Dr. Mac Pierre 马克比亚博士，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A Disruptive Gospel， 还未有中文翻译的，里面他就讲到福音呢是会搞乱人的生命的，不过这个搞乱人的生命呢不是一个负面的，所以不是破坏的，而是正面的。因为如果福音真的有转化生命的能力的话，它自然就会冲击人的生命，搅扰人的生命。他用了一个例子，他说在过去二十几年，在纽约这个的城市，有好多人的生命就是被福音去搞乱了，他们的生命是被福音去改变。纽约在过去二十多年翻教会的人是激增，由百分之一，人口的百分之一是增加到百分之五。但是这班转化城市的领袖他们不满足，他们的意象是重大的，他们要在未来的十年让翻教会的人口呢是增加到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而纽约这个城市亦都成为城市转化运动一个的模范。保罗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去见证福音转化生命那个的大能。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侮辱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作的。我相信大家都记得《使徒行传》九章的记载，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边怎样遇到耶稣，之后生命怎样完全扭转，并且他领受了作外邦人使徒那个的召命。保罗信耶稣之前是怎样的呢？他用了三个字去形容他自己，他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和侮辱人的。亵渎就是用言语是去攻击耶稣，逼迫呢就是一个行动来的咯。我们都知道保罗是去那时候叫扫罗，他是去捉那些基督徒，将他收监甚至杀死他们的。而侮辱呢就是讲紧侮辱、贬低其他人，并且是以此为乐的，就那个人是很享受怎样去侮辱人，很享受怎样去贬低人的。保罗他逼迫教会，但是他却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他却不知道其实他是在那里逼迫着耶稣。我们在《使徒行传》九章四节那里见到耶稣跟他讲，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我相信当保罗他用这三个字去形容他信主之前的他是怎样的时候呢，可能他想表达的呢，就是从言语上那个的邪恶亵渎，就是言语上的，就逐渐就加强变成了行为，逼迫是一个行为，然之后再加强就变成了思想中那种的邪恶，因为是很享受怎样去侮辱人，很享受怎样去贬低人。弟兄姊妹，如果信主前的你是好像保罗这样去逼迫耶稣的话，那我希望信主后的你呢，是能够好像保罗一样那么爱耶稣。我希望你能够记得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所讲的说话，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什么？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如果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的思想不是有爱在里面的时候，你就需要检视你自己，你就需要警惕。请问今日你的生命又是不是见证着福音那个的大能呢？如果你上过浸礼班呢，你就会写个得救的见证，而保罗他见证那个的模式呢，亦都是很多教会普遍采用的写得救见证那个的模式，即是说呢，信主之前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怎样遇到耶稣，我怎样去相信他，然之后信了耶稣呢，我又是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一个在我们教会四年前受浸的弟兄跟我分享他的见证，他说他自小就不信有神的了，他认定人死是如灯灭的。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他的家姐呢就成为他屋企第一个的基督徒。当时他真的很不明白，他说我家姐读书成绩不错啊，几时变到这么迷信走去信耶稣的呢？他家姐邀请他回报道会，他就一口拒绝。当他进入社会工作之后，他最好交情那些的同事呢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一起呢就故意这样去戏弄那些基督徒，拿他们信的神来开玩笑。他们会约那些基督徒同事约他一起打麻雀啦，一起买六合彩啦，又假意呢是跟他们讨论信仰，靠住人多势众呢就强词夺理，讨论就变咗谩骂。那个弟兄话那些基督徒同事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跟住个弟兄移民，移咗民之后呢就在他家姐同姐夫的屋企嗰度住，他家姐同姐夫是信了耶稣的，所以他家呢就有很多基督教的摆设啦、金句啦、属灵书籍啦等等。这个弟兄一初初入去住的时候觉得周身都不自在，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就开始在他的心里面去动工，最后他自己都信了耶稣。他在我们教会受浸之后就加入小组，他说他记得第一次开组的时候，他就想到自己过往那种的狂妄自大，怎样去嘲弄、去逼迫他那些基督徒的同事，他心里面很懊悔。他跟自己说，他说我不奢望 对小组是有啲乜嘢嘅贡献。我只希望我唔会成为小组里面一条嘅寄生虫。佢知道自己嘅不足，所以遇到有合适嘅侍奉嘅岗位嘅时候，佢都会参与，佢都会珍惜。而家四年之后，他已经答应是做建习组长，他参与预查，并且他大查经。这位弟兄从嘲弄基督徒变为自己成为基督徒，从自我中心变为谦卑，从打麻雀买六合彩变做在小组在教会上侍奉，他的生命完全扭转过来。他说感谢主，他唤醒我这个无知自大的人。福音就是这样改变了他的生命。从保罗的见证，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的功课呢？相信我们可以学一个三重委身的功课。第一重的委身就是对耶稣的委身。怎样对耶稣委身？就是不单止在头脑上相信，并且你是跟随他和效法他。第二重的委身就是委身于教会。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不能够分开的。委身于耶稣就是委身于教会。当阿拿尼亚按手在扫罗的身上的时候，他讲了几个字，他说兄弟扫罗，一个教会最大的敌人就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份子。第三重的委身就是委身于耶稣的使命。在《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或者我们一起读出这节经文。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保罗的一生就是领受了这个作外邦人使徒这个的召命，他一生就是为这个的召命而活。三重的委身是对耶稣的委身，对教会的委身，还有对使命的委身。耶稣他在升天之前是颁布了大使命，使万民作他的门徒。我们都要委身在这个大使命当中。这个也都是我们教会为什么在过去这几年里面特别强调要锐意塑造门徒那个的原因。今年呢是曾金发牧师将 IDMC 呢就是锐意门训研讨会带来香港的第四年。第一年在城镇，跟住就在恩福，而家第四年呢已经去到基博了，机场的亚洲博览会。点解？因为越来越多人想参加，越来越多人愿意委身在这个的大使命当中。今年的主题呢就是进入圣言 ，getting into the word。陈俊义传道、李素凤传道同埋赖伟业传道将会带领一班嘅弟兄姊妹咧，去参加今年十一月呢个嘅香港嘅 IDMC。嗱，虽然喺香港系第四年，但系喺新加坡咧 ，IDMC 咧已经超过20年㗎喇。所以呢个题目呢 我自己呢在新加坡呢、我都参与过、我大致上知道曾金发牧师是会讲什么，当然他亦都会有不断的会有、修改、有 update、这样进入圣言，就是帮助弟兄姊妹，帮助门徒去培养出读圣经、读神的话一种的态度。这种态度呢就包括、三个用 D 字开始 的字 Delight、 Devotion 和 Discipline。 作主门徒，我们是喜悦神的话，作主门徒我们是要对神的话忠诚，忠诚就不单止是头脑的相信，并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作主门徒我们就要有纪律、有规律地去研读神的话。我们认识曾金发牧师都知道了，他是能够将一些很复杂的东西是将它简化，并且他用一种的表达方式是能够让人是会记得的。那我参加他这个的进入圣言的研讨会呢、我真的记得、他怎样表达读圣经的态度。读圣经是会从蛤去到再去到啊哈，最后就是哇，你试过没有？你试过打一本圣经蛤讲乜嘢啊？究竟去到我都开始明白佢讲乜嘢啦。然之后就哇，突然之间圣灵引导你，啊哈，原来系讲呢样嘢嘅。到最后，圣灵真系让你唔单止明白，更加从你嘅生命里边，你应用出嚟，从其他人嘅生命见证，你睇到，哇，原来神嘅话系咁精彩嘅。我鼓励大家，你可以去参加今年十一月喺基博嘅 IDMC， 上网报名就得噶啦。但如果你真系想参加咧，我都希望你通知我哋三位嘅传道人，我哋一齐系去领受委身于大使命这个的意象。跟着保罗就在十六节那里，他这样讲，请大家一起读出。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上个星期刘牧师对于因为怜悯作出好好的演绎，我不再在这里重复，我只是想加多一句，如果你真正明白上帝的恩惠和怜悯，那你就会是一个感恩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感恩的人，你就会有爱心，用包容、用忍耐、用接纳去对待其他的人。弟兄姊妹，真是很真的，你和我都是罪人，我们以前信耶稣之前，我们都是污糟邋遢，我们都是得罪神、得罪人。但是今天你和我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为什么我们不懂去感恩？为什么我们不懂去爱其他人、去包容其他人、去忍耐、去接纳其他人？从第十二节的感谢，保罗就进入第十七节的赞美，请大家一起读出。 但愿尊贵荣耀归纳不能扭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历世历代的人经历过上帝那种的奇妙作为之后，对上帝的回应就是从心底里面不断地向他发出感恩和赞美，因为这个是上帝所配得的。在十九世纪，北美洲有一个宣教士就去到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那里去传福音。当那个部落的酋长听到上帝伟大全能那个的信息的时候，他的回应呢，就将他手上他揸住那支的杖，是代表他的权柄的，他将支杖是拿去奉献了给神。第二次当他听到这个上帝竟然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去怜悯人，去教导人，去医病，去赶鬼，他的回应就是将他骑着那一只的骏马拿了去奉献给神。之后他又听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这个的信息，死了之后他三日复活，并且将来耶稣会再回来，是接那些信他的人去天上边。这个酋长听了之后，他既感动又震惊，他跟我宣教士说，他说我支杖已经奉献了给神，我只马也都奉献了给神，我再没有其他的东西是可以奉献，我唯有将我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弟兄姊妹，面对伟大全能的上帝，面对他的恩惠和怜悯，人应该做的岂不是就是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当作活祭去敬拜他吗？在十八至到二十节这个的小段，保罗就嘱咐提摩太要去打美好的仗。第十八节我们一起读，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虽然我们不是很清楚保罗他说指着提摩太那个的预言是什么，但如果我们再看下去，从下文来讲呢，很可能呢就是指提摩太被按立的时候他所领受的预言。因为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十四节那里是这么讲，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藉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提摩太当时真的很年轻，很容易受人影响，但是在牧养以弗所教会，在捍卫真道这个这么重要的职份上面，他决不能够成为一个骑墙派，决不能够是采取中立，因为捍卫真理你就不能够中立，你就不能够骑墙。所以保罗就要嘱咐他去打那美好的仗。我们又不是很清楚究竟保罗说的这个美好的仗是什么来的，但是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在六章十二节我们就见到 保罗佢嘱咐提摩太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所以佢呢度喺一章嘅十八节嗰度，应该系讲紧同样嘅一件事，即系话佢嘱咐提摩太要为真道去打那美好嘅仗，要维护上帝已经启示嘅真理，的确系一场艰辛、一场危险嘅征战。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四同埋第五节系咁讲，我哋一齐读：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弟兄姊妹，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要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要打属灵的仗，就要用属灵的兵器。属灵的兵器是什么呢？相信大家都熟悉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七和第十八节，我都想请大家一起读：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属灵的兵器就是圣灵的宝剑，亦都即是神的道。我们亦都要跟着圣灵的带领，去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真道去打美好的仗？你怎样去装备你自己，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我相信读神的话和靠着圣灵的祈祷，就是你装备自己那个的方法。在第十九节，保罗就嘱咐提摩太，叫他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跟着保罗这样说，他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我不知道你看了这节经文，你会不会觉得有些奇怪或者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究竟良心和真道有什么关系呢？真道是主观的，真道是客观的，良心是主观的，不过两样都要一同去持守。因为上帝的真理是包含道德的要求，所以信念和良心其实是紧扣的。当人不理会他良心的声音，去容让自己不断地犯罪，又不去离弃罪的时候，这个人的信心都不会长久。加尔文他说了这句说话，他说：腐败的良心是异端之母，是一个好好的提醒。弟兄姊妹，今日你做的任何一个的决定，最好当然是跟随着圣灵那个的引领来做。但就算你未清楚是不是圣灵的带领， 而要去做决定的时候，我都想先请你去听一听你的良心怎样跟你去讲说话。最后一节第二十节，保罗就说，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旁读了。嗱，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白，当保罗话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咧，就唔系讲紧咧吓，保罗叫有啲人话你咒咗佢啦，你咒佢落地狱啦，将佢交俾撒旦啦，咁当然唔系咁嘅意思啦。咁到底保罗想讲乜嘢？我哋有理由相信保罗讲嘅将佢哋交俾撒旦，就是话将佢哋逐出教会。点解我哋会相信咁呢？因为如果你睇哥林多嘅书信，保罗写信俾哥林多教会嘅时候，佢话将嗰啲犯咗乱伦罪嘅人交俾撒旦，但跟住佢惊住哥林多嘅信徒唔明，佢就加咗一句要去解释。佢嘅解释就係话，即係将嗰啲犯咗乱伦罪嘅人从佢哋中间赶出去。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呢度保罗同样係讲緊同一样嘢。当人是故意犯罪，不愿意悔改，不肯离开罪的时候，教会的纪律是可以将他们赶出去。总结今日的信息，我想问大家一个的问题，你愿不愿意装备你自己为福音真道去打那个美好的仗？让我们低头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弟兄姊妹，你听了很多，我希望给一个机会你去回应上帝的说话。如果在座有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对神的话仲有很多的不足，以致到你未能够为上帝去捍卫真理，去打这场美好的仗，如果是这样，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你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去立志，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去读圣经，你去对圣经培育出一种喜悦的态度，一种有纪律的态度，一种忠诚的态度，以致将来你是能够为真道去打美好的仗。如果在座有弟兄姊妹，你愿意这样立志的，我想请你在位度举起手来，我想为你祈祷。感谢主，感谢主。这个世界有很多令人很混淆的道德标准，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如果我们没有真理作为我们的基石，我们就很容易跟着这个世界随波逐流。弟兄姊妹，我再问一次，如果你愿意立志好好的去研读神的话，渴求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以致将来你能够为主打美好的仗，请你在位上举起手来，我好想为你祈祷。感谢主，感谢主。 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人生不单止是有目标、有方向、有意义，你的话语更加是成为真理的柱石，在我们生命里面是能够扎根掌管我们，以致我们不会跟着这个世界去随波逐流。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了每一个刚才是愿意在主你面前立志去渴求研读主你的话语的弟兄姊妹，我们献上祷告。主，求你加添力量给他们每一个，你悦纳他们今日的立志，你让他们真是他们的立志不是一个一时的感动，乃是他们愿意持久在主你的话语上面去打好基础。主，求你就是这样去帮助他们，亦都帮助我们教会，因为你是那位满有怜悯满有恩惠的主。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